要先做开场吗？
您现在收听的是帝国大学台湾文学部。
哦，好久没念了。
我们是来自台大台湾文学研究所的硕士
毕业生。对对，
你是？
我是哦，没有，我最近没有新绰号哎，还是叫我
是常务理事？
哎，我说什么？真的，我是常务理事。对，我是常务理事。那你是谁？
我是我是一般，我是退伍炫灵。备役军人
你是退伍军人备役军人、欸、我们是什么
我们会聊哎、欸、完蛋超生疏我们会聊
跟台湾文学有关无关的各种话题、
希望能花式导览台湾文学相关知识与无知识
好陌生哦这一切
对啊四个月但我们中间是有演讲了，还是有维持呢？
有两次、啊，而且我们今天好像会把那个内容重新再搬出来讲一次。
对、啊，不知道，我超怕你已经那个腻掉。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录音的这个听的人会是最多的。
哦，对啊，是是是，因为我们两场都才个别有十多个人到场而已。嗯。可是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做第三次同样的内容
的，
但我们还是新加了很多内容啊！我昨天在想说，你为什么这样？你稿子就这样子就没了？在想说，哦，对，因为我们要讲的其实已经在原本的稿子里头了。好，来吧，
来
恭喜炫灵荣退，怎么样？喜欢当兵的感觉吗？会怀念当兵的日子吗？短暂成为中华民国国军的一员，有倍感荣幸吗？我们的战力评估如何呢？可以抵挡万恶的共匪入侵吗？
我觉得其实有一点怀念的，但完全不是那种想要回去的怀念，就是让我们把美好的回忆都留在部队就好。还是觉得部队就是陆军的部分死板板的，就是从他们大的长官、处长，然后连长到班长，全部都是。我现在就以二兵的身份，把上面的长官全部骂一顿。就我很印象深刻，就有一次连长的发言就很荒谬，因为我们都要定期检查头发和服衣那些嘛，就是领子有没有折好，扣子有没有扣好，腰带有没有扣，可能就有些人会不合格，然后他就会说啊。你们这样子的外貌啊，头发的样子，都证明了你们各位看待工作的态度啊。你看那些有割线啊，或是抓造型的人，你们这样子会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吗？他们就很认真的就叼我们的服务衣了。
我只能说，这个言论是我国中训导主任和班导会说出来的话，就好怀旧哦。就二十一世纪都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了，他们还在以为在戒严，
就觉得他们严格都用错地方，因为
都用在服役上面。
对啊，可能因为不知道是政策吗，还是之前的红中秋一些事件，他们就怕一些义务役就只有待四个月，就怕我们操一操就受伤，就突然生病，然后出事什么就上新闻。所以他们就后来的连队就完全不给我们碰枪，就我们整天能做的事就只有唱军歌、滑手机跟扫地。
这个就是那个就是矫枉过正。
对啊，
因为那个你有读我的学弟那本书吗？就是我是离岛的第一本嘛，然后对，然后他的第二本，反正他也在东营当兵嘛，叫做那个假如战争明天来。然后他其实还主动去要求说，因为蔡英文总统不是有说就是要加强国军的训练嘛，然后他主动去要求说要训练什么那个格斗术还是搏击术，我也忘了。然后那个连长还是谁，我也不知道，才勉强开给他。就他们就是不太想担责任，所以就什么事情都不让你做。
要求这样。
对对对，然后要求好像也是三番两次之后才说好啦，好啊，那就让你学。他就说，哎，那我们总统就宣誓要做的政策，是不是好像也没有积极的落实呢？但这种话我也不太敢讲，
这是他讲的。
一定会有他自己的原因、
对，所以我们在里面就只有做那三件事。他们会讲得很好听，就对我们说什么啊，你们可能学不到这些专业的军队事务啊，但是你们在这边可以学到自律啊。那我就是后来就想说，
谁要学？
我在自律，我何必要跑到你部队才能学
到？你去当上班族，你会超自律的、
啊。
你要早睡早起，好不好啊？他们理由都一样，因为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候，他们也在讲说，这都是为了你们以后去当上班族的时候做准备，因为你去上班的时候你也是要早睡早起，你也是要学会守那个公司的规矩，那你们要为了融入社会，现在就是上学的规定都是合情合理的，
不需要你们教啊。
而且我可能是自由工作者啊，
对啊，
我就热爱玩去玩棋、
啊，对啊，我是根本就不用工作，
没有道理啊。然后你说那个三件事情是唱军歌、滑手机和扫地，
对，就很好险。现在科技发达，他们也发明了那个 MDM， 就是可以把我们手机的照相功能拿掉、定位功能拿掉这个东西、哦，所以我们才能在里面用手机，然后我才能在里面读电子书，还有前面准备演讲的讲稿什么的阅。
因为我也是记得说，就是到前几年吧，就是我在马祖的时候，他们都还是说只能用智障型手机呢。
对对 对, 对，他们会直接收起来吧？
对，就是能改用智慧型，也是这几年的 MDM
发明的那个军管
也是
监管软体之类的。
而且我记得最后一次我们就是要做台北场的时候，跟炫灵碰面，然后炫灵就在讲说，他们都你们都在什么一直坐着，然后你是在滑手机。
对啊。
然后想说没有任何的事情安排给你们做吗？
超好笑的是，
连拔草都没有吗？
做到我们的腰都互相说很痛
啊，
然后还要喷，
所以你们也不能躺着，
不能啊，就是休息时间，如果你躺床还会被骂。
但是休息时间就要一直坐着，
一直坐，而且是坐板凳，很不舒服的板凳
哦，就没有靠背的，
对，没有靠背的。
那可以趴下，比如说前面会有桌子让你趴吗？
不行不行，就是不能靠，你就是要坐在。啊哇，真的是坐到弯腰弯下去都变生化人。
我现在腰年纪到了，腰真的很酸，我无法想象如果我要坐一整天。
对啊，所以就这样听下来，大家应该也听得出来，战力应该蛮堪忧的吧？也许，
你是在黑国军吗？
只能期待
吐槽台湾的战力吗？
海军了吧？
可以把国防任务这样推给其他人吗？难道台湾这块宝岛，你的国家你的家园被攻打的时候，难道不需要你以身殉国吗？
我想，如果空军跟海军也先第一线先破败，被登陆之后，我们好像也挡不住了，好危险发言。但还好我退，
你这发言超危险，
我退伍了，不关我的事。
没有，可是如果发生战争，你要受到征召啊！
我是工兵耶，我可能要架桥，还有去爆破什么，感觉会第一线被弄死。
炫灵，你好伟大哦！
我根本就不会
在架桥过程当中就被炸扁，
我只学了那个线线要怎么绑，线要怎么接而已。桥
连这个都没有学到的话，那到底这四个月在干嘛、啊？
有些连队是完全不会给你学的，是刚好我中间那个连长说我想让我们学一下。
哦，那是他个人的受益，你们才有机会学到哦。
蛮听连长怎么想，就是他看可能觉得我们在这边四个月不要完全浪费掉的话，他就会让我们做。但是后面的另外一个连长就觉得，就完全不要让我们碰，连枪都不能碰。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出乎我意料欸，因为我以为就是民进党上台之后应该会大刀阔斧的做这个军中的改革，然后现在不是又要再推一年的义务役？
对啊。
那这样子四个月和一年有差吗？如果四个月就已经这么废，然后一年会比较不废一点吗？
对，但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举光远地或是一些军中的杂志，都会说一年一路一多认真啊，就是操练多辛苦啊之类的。但
这感觉是跟中共的时候，
也不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中宣办和网信办什么有的没的那个一样的。一样的用途，就是他的那个政策说帖、
啊、还要骗自己里面的人。
所以如果你可以选择的话，你还是会选四个月而非一年，因为感觉训练的那个强度是
一年
差
不
多烂、
欸、我觉得如果要当一年，我会想办法减重吧、欸、或是打断自己的腿。
但你这样子是没有办法选立委哦，就是、在每次要选立委或是出来骂立委的时候，就被拿出来检视，说你逃兵 哦。
嗯，那就不要选，那没关系，那就当 drag queen 就好。
你干嘛？你很会想介绍下一个话题，是不是？因为我觉得你的评价应该是相对公允的。如果连你都这样讲，那表示真的在里头好像还是虚度光阴。因为从小我们就听过这个说法了，好吧？那就希望说解放军不要乱打喽。
之前听一些长辈。上一代的现在五十几岁的长辈们，他们当两年的兵，
最讨厌那群欧基桑吗？
应该是，就是他们当两年的，其实也是好像只有前半年或是前一年有在认真操练，然后到后面都不知道在干嘛。
我主要是觉得他们一直有种抓交替的心态，就是他们都说现在已经很轻松了，然后什么我们那时候才辛苦、嗯。可是你到底学了什么？重点是学了什么，而不是累不累和辛不辛苦 啊。你要辛苦，会叫你每天拔草都超辛苦，和一直坐着导致腰受伤也超级辛苦啊。可是你就没有学到东西，你就不会有意义感和这个为了保家卫 卫国的真实的能力啊。可他们就只是觉得我们以前做过这种辛苦事，你们也要跟我们一样辛苦，这没有道理啊。我不喜欢台湾人这种抓交替的心态，
还是要听中共的
哦。所以现在就已经开始要学习，咱们是祖国腔调是吗？
学习国歌怎么唱？
因为我六月中六月底。得得得得得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起来，其实还蛮好听。我觉得他们很会做宣传，共产党真的很会做宣传，所以说我觉得他们的这些音乐的元素都还蛮磅礴的，就很震撼人心。我六月底的时候会跟我妹一起回祖国一趟啊。哦，我们要去山东旅游
哇！可是都是安全无虞的吗？
应该还好，因为你知道这种统战团都超级好的，就是他们都会很便宜，像我们去七天六夜吧，然后包含机票哦、喔、然后食宿，对对，然后因为大家不知道嘛，然后才11500欸，
便宜。
而且他我上次去，你知道我怎么认识洪明道的？
为什么
两岸青年文学营我们在上海认识的，然后真的也是，我记得也是缴超级便宜的费用，也是10000出头，然后都在他们叫酒店啊，就是他们就问我们的饭店啊 ，hotel， 哎，应该是吧，然后就吃那种豪华的那个圆桌的，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很豪华的餐。我那时候就很惊讶，可是我爸就跟我讲说，这种统战团就是要多参加，因为他们都很便宜，然后又吃的又好的，所以我妹告诉我说，我就说要立刻参加。那么我也是要恭喜炫灵以 Drag Queen 之姿获得了 RuPaul 变装皇后冠军，克服了亚洲人无法得奖的魔咒啊！那请问爸妈知道你的艺名是妮菲亚吗？那下次我们办实体活动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请炫灵菲亚出席呢？
嗯，对，谢谢大家，我已经收到很多恭喜的讯息，我的朋友还甚至还传了一张照片，传了那个我跟9M88的合照。
你这超级像 ，Oh my gosh！
我就好不容易退伍了，才有机会去那个国际上发扬，
才能做自己。
我就决定，对，我就在这边，就是不要再隐瞒我的身份，告诉啊爸爸妈妈朋友们，其实我就是妮菲亚，嗨台湾。尴尬，
你为什么讲他的名言？
下次我们实体活动，
拜
托，我就用那个真实的样子，
你要用妙
相见
妙和那个什么珍珠奶茶。哎、欸，我超喜欢珍珠奶茶那一套，而且我相信他那个大家有看吗？就是因为新闻最近一直播妮菲亚的片段，然后他就是衣服打开之后，就好几颗黑色的珍珠，就是那黑色的气球啦，就飘出来。我相信他的灵感来源一定是甄嬛，这个甄嬛名场面。他打开，
你知道我有点害怕看他的影片吗？因为总觉得很像在看自己的影片，就像我不太敢听自己的录音一样。
我跟你讲，我真的最近很爱他，因为我就看到他，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个炫灵这么娘？我觉得他就是我们两个合体，就是有一天张炫灵如果发疯，然后要模仿刘毅的话，他就会变妮菲亚。
他可以自己来演绎我们，
他一个人就可以代言我们两个人，就是我们节目的代言人，我们请他当代言人好不好？拜托，但他下价码应该很高。
邀请他上节目，然后用我的那个长相来邀请他。
那我在负责后面出声音，
菲亚，
你就在前面帮我对嘴，然后我在后面出声音。哎，菲亚以姐妹之姿在那边跟他闲聊，
超好笑。
你们超像的，好可怕哦！你就是他，他就是你吧？
没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没有出现在同一个？
你们是同一个人？哎、欸，我想 by the way 问一下，哎、欸，你跟女友的沟通很顺畅吗、欸？我真的觉得谈恋爱也太难了吧。就是我最近，就我下面本来大家会聊啊，就是遇到了一个很像炫灵的人，就是感觉那个口才不太好。然后他说那个，我就说，哎、欸，你是不是很少话？他说对，感觉这是他的弱项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哎、欸，很适合我啊，因为话就很多，我们可以那个平衡嘛。毕竟在我们知道我们这个领域里头，话多人实在太多了，所以话少这种炫灵班、炫灵 boy 的存在比较少。但觉得哎、欸，还是沟通会有点障碍耶。我就觉得哈，算了，是不是单身一辈子算了？就连这么好的人，我都会觉得哦，好像好像有点累，反而会有点误会，然后感觉他又不太想澄清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那你和女友到底沟通顺不顺畅？就一般人到底都怎么谈恋爱的？我就很不会谈。
谈恋爱这件事好像本来就……
我也觉得好难、哦。
你现在是碰到怎样的困难？你现在是正在热恋状态吗？
我本来以为我在热恋状态，然后而且其实昨天的约会一切我都觉得很顺利，然后就是也吃地下街吃到了好吃的东西，然后他一直把东西把食物让给我吃。
嗯，在你们多久会见一次面？
但那边他很忙啦，他自己开店的。哦， 所以我们就是我昨天去他店里找他，还特别搭车到五股干。
哇，
这五股真的是交通也太艰难了吧。然后总之我就想办法，对对对对，为爱走天涯，真对我来说没有轨道运输的地方都是天涯，因为台湾就是交通地狱大家知道的。然后就去了之后，然后他在搭车到，就我们一起搭车搭 Uber 回台北市，然后就逛一下街，然后吃一下东西，就觉得很好。可是要分离的时候，然后我就提起了一个话题，我后来就想，也许是他不喜欢聊那个话题，所以他是有一点心不在焉，也不看我，然后就一直在看旁边。我说，我们那时候在高铁的月台那附近，
提到怎样的话题？
他跟他身体特征有关的
哦。
我就说，哎，这边好像有点怎样怎样，哎，那你要不要做那个什么什么，可以调整一下这样子。然后我后来就想，会不会是因为他对这边有点自卑？然后，但是我就觉得我不知道，就是你为什么不老实讲？就是后来我们分开之后，对我们各自回家，到现在他也都没有再传讯息解释。因为我当时是有点表明说，哎，为什么突然你变这个态度，让我觉得有点不太开心，就好像是我很让你很丢脸吗？那你为什么就是不太看我，还不太想？不太想听我在讲什么的感觉，我觉得很难描述那个感觉，好奇怪哦。对啊，我觉得
就是
好像很
难，就是状态不好，心情不好，情绪突然来的那样的状态，然后我们也不愿意讲开，
也不是，只是为什么讲说，要别离了，但是却不认真听我说话的感觉。
但你有跟他直接讲这件事吗？
有啊，然后他就说
他的反应
没有啦，没有啦，这样子。
为什么
差不多？他就说
薄沉的感觉。
才不要早了，再帮你看几点呢、啊？我说没有关系，我自己有在注意时间，我设闹钟。哎，反正我就觉得恋爱也太难了吧。
可是你们现在有每天就是聊天吗？晚上会通电话聊天之类的？
我们都不太喜欢讲电话，所以有时候而是其实到有一天，我就说我好像也是偶尔想讲一下，所以才打给他。然后我说今天的挑战就是那个话题一个接一个大挑战，因为要叫他练习丢话题，就像我训练训练一样。
所以你们就是没有确认关系之类的，就还在、
没有
哦。那他会听我们节目吗？他听到这些不会有那个、
不会，他不是文学挂的。哦、对，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啦，我本来就不喜欢那个他对方太文艺。公告周知的事情就是炫灵要考 N2 咯，就是那个日本语能力检定，
压力很大，
是今年年底是不是？
对啊对啊，今年年底，因为 我好像跟一心一样都拖过七月的报名。
你们潜意识是不是其实没有想面对啊？
对啊，原本没有急着这么着急的想面对，但是就忘记原来日检那个只有七月和十二月可以报，只要错过
就
两半年以后。
Oh my god， 你们就是没有想要考。
原本是想说慢一点，然后就不小心错过了。
哦，好吧，
我最近就在继续读文法书，跟自己读绘本之类的。
你也太厉害了吧！那一定可以考过的、啊。
缓慢前进，缓慢前进。
可是 N2 可能字汇和那个文法，对哦，文法对对对，比较难。
文法
哦，然后听力
也蛮重要。
听力应该对台湾人来说是最难的了，我觉得，因为我听力始终都是低空掠过。绘画超难的，听阿伯
慢慢努力。反正到时候如果读得不好，我就退 N3。
在 N2和N3之间就跳恰恰嘛。
对对对，
考不过就N3，然后考过就N2，如果考过其实就可以直取 N1 啦。哇，
好
日本語能力高。大概
先不要把话说得太满。
因为那个疫情也是忘记报名 N4 啊，所以我就直接叫冲 N3 的啦，在那边怂恿。然后我就觉得这事情一定要，我觉得
可以，
一定要公告周知，就已经考试的事情，就是说，谁要考什么了，然后大家就会关心你说，那他会不会过啊？
那你考了吗？你报名了吗？最近有没有认真念书？
对对对对对，看到你就是问你一次，就是出去跟女友玩而不回 LINE 的时候，就会觉得比较有罪恶感吧。我在想说，如果我们节目改成一个月录一次，然后一次录三集，然后或两集啦，反正就 update 一些生活的小变化，然后聊了彼此最近在读什么书和新学习到什么，你觉得有搞头吗？因为我们在台中的时候其实有聊过，说我们彼此的阅读口味和未来想做的事情已经有如嘟嘟妹一样分道扬镳，文学嘟嘟妹拆伙。但是
应该嘟嘟妹还是用了一个很健康的方式继续进行。
他 他们人格就是比较健康。但因为我想说，我们不管在做什么事情，其实应该都不会离开阅读这件事啦。而且阅读是常是和我们自己当下的现况有互动和关联的，就是我们不会做 A 事，然后就是都只读 B 的东西，也不会，所以变成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读的东西，就是可以一起聊，而不用再勉强自己去深读一些无聊的文学文本呢。
我觉得是有机会，但会不会我们两个就是在这边聊天，然后两边都是那个平行线，就是各讲各看的东西而已。
就对，对于文本的内容就很少有交锋的机会或交换意见的机会。
对，
对，我也觉得缺点是这样子啦。
不知道，对啊。
但是如果
可以，感觉可以试试看。
你讲的某本书，然后我觉得你介绍很好，我可能会有兴趣。像你等一下今天要介绍的那个，它是华裔还是台裔啊？
它是中国裔。然后，美国人刘宇坤，
他爸妈是中国人。
欸，我不确定他爸妈是哪里人。他是好像8岁以前是在中国，然后后来才搬到美国。
哦，中裔哦，好吧，
不确定是不是混血。
哦，刘宇坤，然后他是用英文写作的。
对对对，然后中文应该蛮好，他都会翻译，
他自己翻
译就是他翻译的。
哦，所以他可能读得懂，这英文不是他的创作写作语言这样子。
对对对，应该是。后面再聊。
好好好，对，但是节目内容势必就会变得比较平淡吗？就不会是钻研台湾文学？我听到，我现在看到这4个字，或是光看到文学，我是时差就来了，眼皮就沉重了下来。所以想说，是不是要改名叫帝国大学文政学部啊？你们觉得需要改名？
我觉得可以
节目名称吗？
一些讨论蛮久的，感觉可以直接改。
所以我们视觉也要改，是不是？还是我们就是这这些东西都不用动，只要在我们在那个讲节目名称的
后面再
哦，嘿，好好好，哦，真的可以改标题吗？可那我们节目名称整个可能以后打台湾文学就找不到了，就要打成文政是不是
啊？
帝国大学台湾文政学部，所以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个弊病啦，
有
还是说都不改，但是我们自己在口头上说已经改了，
哦，也可以也可以，好狡猾，
对啊，这样子大家比较好找吗？可是其实大部分的内容都还是那个我们自己的私领域的烦恼和困扰。
对，
还说要怎么新诠释文学这两个字？文就是
知道，
文本，那学就是生活当中的实践。
哦，文学，新文学，
我才不要叫新文学，什么胡适哦，
胡
一听就讨厌。我最近很被 Energy 感动，薛凌叫 Energy 吗？
有听过，
你不要假装是假装跟我不同世代，你才会见的。
我只知道是男子团体，
对啊，因为的确
是飞轮海那个时代嘛。
哦，你是飞轮海哦，因为飞轮海的时候你应该差不多要长大了，因为 Energy 最红的时候正好是我准备要长大的时候，当然刚出生左右。哦，然后他们大红一年，他们真的超级红哦。然后 Toro 就退团了。Toro 我想你也不认识吧？
不认识，
就是，
不认识，
就是一个那个爆，这怎么叫爆炸头嘛 ？QQ 头的一个男性。然后声势就开始走下坡了。而且我回去看《康熙来了》，就是华人娱乐史和那个华人活化史嘛，这个《康熙来了》一定必看的。大家到现在都还会回去搜集很多的素材，毕竟他们播了12年，哪个大明星没有访问过？但是呢，他们开播以来，就是从就已经没有机会让 Energy 5个人一次上节目了，因为当时就只剩下4个人了。然后他们现在5个都已经40岁以上的男性哦，还可以在那边大肆的风火轮以及后空翻和边唱边跳，欸，我真的敬佩到不行。其实以前我没有到非常迷他们，但现在看到他们还能够一起，就让我相信说活得够久，有些破镜真的能重圆。让我们欢迎陈柏成。大和解 What's I love you。 然后有些大叔真的还是能霹雳。对，所以青春住了谁蛮感动的，就让我起了寂寞。
所以他们是像5566那样，就是突然又有一些重聚的活动表演，是不是？
你不知道，就是在去年五月天的演唱会上面，他们就突然大合体啊，然后就开始在那边大飙舞，因为他们以前就是号称最杀的男子团体，然后他们就是舞技很高超，然后其实以前真的台湾没有这样子的男子团体这样子，然后我现在在看，因为以前看不懂，就觉得他们会跳、会翻、会唱，这是很合理的嘛。可是现在看真的很佩服他们的那些动作，我一辈子没有做会过，就是什么后空翻之类的，谁会啊？
现在这个年纪，
对，而且他们最新的 MV 叫星期五晚上，他们还跳了一个叫十六吨，
所以他们还有出歌，
还有出歌，就是他们签给相信音乐啊。
哦哦，他直接签相信音乐。
就那时候其实 Toro 退团之后，然后 Toro 在近几年他其实有透露说，那时候五月天的怪兽就跟他们说，如果有一天 Energy 再重新五个人再集合的话，我们五月天帮你们伴奏，他们就做到了。我想说，五月天是乐坛常青树，可说是那个吗？现代版的雨天吗？就很有老大哥的气魄啊！
对啊，而且五月天还就是拉了一堆新人，拉了一堆新的表演者，
其实让我很感动。这比五月天继续出歌还让我感动，因为像五月天的作品，我只能说是像中华国军的战力一样，中华民国国军战力。令人不禁思索，
但我记得他们有说过，他们只出十张专辑就要退休，所以他们
已经只剩最后一
张
的扣打，
他们只剩下一张，对，
我都松了一口气。
但也许会食言呐、啊，毕竟商人可能都会食言。
哦，可是我就以他们制作专辑的进度，有可能啦，他们可能会在2034年再推出最后一张，这中间他们都还会继续接商演，然后继续假唱啊。还要继续模仿胡瓜瓜哥
對，每天都就是看到 FB 就有人在拍长得很像他的人，哎、欸，看到胡瓜了之类的。
我觉得对于创作者、艺术者而言，真的创作力、其实每一种工作都一样啦，你是靠身体的、靠头脑的，其实都一样，就是会有衰退的时候。因为你看现在的周杰伦和陶喆，其实他们音都唱不上去了，然后他们写出来的作品其实也很难再像他们年轻刚出道的时候那种锋芒四射、
都不太。
所以我觉得老了之后，你真的要转换角色、欸，你可能没有办法一直在那种最流行的前线上面，但你可以当那个提拔后生晚辈的人。
那吴青峰是不是一个不错的范例？
青峰姐真的好强哦！
对啊，他到现在就是好像。
活跃于
有变，但是又没有变的感觉。
而且他是连中国的听众，他都能啊。其实前面讲的那些天王也都是啦，天王天团、其实中国的听众也都很喜欢。对，所以其实要红真的是不分两岸，两岸一家之
红。
今天讲好多危险言论、啊，你真的很贱，我没有讲那个意思。
我觉得青峰厉害的就是他现在的作品也不会让人。我至少我自己不会觉得他
变成励志大姐，
要迎合大众，或是像周杰伦那样。
可是他不是有一阵子
拔拉歌
走歪了吗？就是走变成那个励志大姐的路线，什么你在烦恼什么那系列的歌。
哦，哈，可是那个时候好像就是我默默喜欢上他们的时候。
哦，因为他们最活跃、欸，没有他们刚出道那个同名专辑就是。完蛋，人家讲年纪很大，就我就已经觉得他们很棒了。就是苏打绿啊，同名专辑《频率》那一张、对对对。哎、欸，我们是不是现在要先这边要切一集啊？30分了，
对，差不多在太快了吧？
是不是没聊到什么？
什么
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聊两个小时？
好水，
这样可以切四集，
感觉跟那个其他 podcast 闲聊 podcast 好像有点像。
怎么办啦？我们还是后面，所以我们到3到4集才会那個开始认真的聊文本。可是我
不知道，
我们的受众要锁定的是就是文学的，哎、欸，那什么，一般受众、
你说一般读者、
业余读者、
对，
对，因为他们其实
下班后会看文学的人，
最大宗的人。因为我去各地，你知道巡回演讲，其实他们不见得都是很讨人厌的知识分子。
对，我有发现这件事。
因为知识分子市场又小，然后又爱跟你们哎这边改改叫啊，我们就没有服务你们呗。当然，如果后面有一些文本内容，大家可以来聊一下，听一下我们不成熟的小意见。可是其实大家最想要听，就是市场最广的，还是就是听闲聊的。还有色情为本体的，
结束。
要暂停吗？好，我那我继续录，我继续录。